家分享五张有渣男特质的塔罗牌吧。首先，先跟姐妹们说一下，男人最大的魅力来自于我们的想象力。所以说，看到一些就是已经有明显渣男痕迹的牌面的时候，就要去清醒的捋一捋对方这个人，他是不是真心的去对你的。
我前段时间会把播客的剪辑给外包出去，就是在闲鱼或者是淘宝找一些供应商帮我去剪。那个剪辑师他就问我，他说你播客大概可以赚多少钱？然后我当时给他说我已经赚超过一万了。他说啊，才赚一万，我每个月都可以赚一万，你要不跟着我来做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你空有流量和用技能来换钱，他们的概念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东方的算命啊，还有西方的星盘，他看的是你的就大的那个命的方向，然后呢塔罗他看的是一年之内那些事件的预测，就是是运的方式。
满地找钱的听友们大家好呀，我是本期节目的轮值主播伊琳妹妹。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有一期很火的节目吗？这期节目叫一年狠狠干了十门副业到底赚了多少钱。我当时的答案是2.6万，是一个不太够看的数字。我承认，虽然我对副业非常有兴趣，但是还没有搞出什么结果，所以我就盘了一下身边做副业做比较成功的朋友，想到了鱼仔，一位靠副业月入过万的都市丽人。上班的时候是职场精英，下班后是占卜专家，让他来给大家揭秘一下关于塔罗牌的事情。现在请鱼仔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入行2个月的塔罗师鱼仔。上个月呢，营业28天，收入10000多。其实当时很担心自己是不是三分钟热度，所以呢，我又去看了一下自己的星盘，然后发现呢，这其实是上天赋予我的一个灵性天赋。因为呢，我的太阳落在第10宫，也就是事业宫，说明我的事业心是比较强的。然后我的12宫玄秘宫呢，是一个人马星座，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这个能够通过灵性和自然去化解问题，也许宇宙安排给我们的个人节奏就是这种天命之路。那我目前呢，也在小宇宙开了一档分享塔罗牌学习和实践的玄学播客，叫做魔女小鱼，还有做了3年的生活漫谈播客不学无术，大家感兴趣也可以过来收听。
我真的是非常感兴趣了，因为其实我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去看一些大众占卜，还有小红书上会发一些那种在线算牌的东西。我觉得塔罗牌它有些时候能够给我们迷茫的人生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和安慰，然后有些时候还会觉得它算得非常的准。能不能让鱼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塔罗它的起源呀，还有它是如何算的呀？我想系统的了解一下。
好呀，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塔罗牌。它是起源于15世纪初期的欧洲，结合了多国神秘学、基督教、犹太教、埃及神话，在欧洲中世纪十分流行，是西方古老的占卜工具。塔罗牌的牌面大多非常精致，而且充满象征意义。西方人的观念中，世界有4种元素，火元素、水元素、风元素和土元素。在塔罗牌中呢，火元素它是权杖组，水元素是圣杯组，风元素是宝剑组，土元素是星币组。然后人心代表22张主牌。我常用的韦特牌，它发行于1910年，是目前全球最流行的体系，使用量也最大。然后我常常用3副牌，一副是卡皮巴拉的可爱的牌面，然后经常用它来给就是朋友们算感情，一副是传统的韦特牌，还有一副是中华古典牌。它每张牌的形象都对应着中国的古典故事，比如说月亮是嫦娥奔月，死神是牛头马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一种心中是占星的画风。
哇，听了之后我真的蠢蠢欲动了，想知道鱼仔一会儿能不能用卡皮巴拉的牌面给我算一算感情呀。
啊，可以的。
我还想知道，就是不同的牌面它会对不同的结果有影响吗？会不会用卡皮巴拉算感情很合适，但是用它来算事业就不行呢？
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它的22张大牌跟56张小牌对应的像工作啊、感情啊，然后身心灵方面，它的牌意是类似的，就是它只是在经典韦特牌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周边的延伸。比如说一个倒吊人，他可能在中华古典牌里是一个吊死鬼，但是在卡皮巴拉的牌面就是一个吊着的小小的卡皮巴拉，就这样的话就它只是牌面的改变，但是牌意其实是类似的。
哦，感觉好可爱！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还买过《吸血鬼骑士》的一个塔罗牌，感觉就是有一种吸血鬼的暗黑画风。然后一会儿咱们再用可爱的卡皮巴拉来算一算吧。我想问一下鱼仔，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塔罗的呀？还记不记得当初自己第一个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其实是21年5月份开始算的，然后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是因为我当时超级想换工作，但又很纠结，因为我是20年毕业嘛，然后那份工作是我校招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然后就想着1年不到是不是时间太短了？纠结的时候，我就有个朋友，他跟我说我可以去算一下，因为他之前每次换工作都会算塔罗，而且塔罗师给他的那些方向的指引都很准确吧，就算它不是类似于心理疗愈，但是能让他非常的安心。然后我就有一点兴趣，我就去找了一个，算工作比较准的。他就跟我说，说我3个月之内会换工作，而且下一份工作会是那种，整体氛围非常开放包容，而且我会很享受其中的这样一份工作。然后我就很期待，而且我觉得3个月其实挺短的。没有想到，我真的7月底就是开始找工作了，而且8月顺利去了 B 站。B 站它就是可以养猫猫狗狗嘛，整体上看起来就非常的二次元，非常的兼容并包，其实跟那个牌面是吻合的。所以从8月过后，我就特别相信塔罗牌。然后2年1月过后，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算一下工作运势。
哇，我感觉听了之后更加燃烧了我对他的兴趣，因为可能目前我也面临着这样一个职场的抉择期。那你觉得对塔罗的基本态度的话，从0到100分的相信，经过了之前的事情之后，你会给他打多少分呀？
我大概打80分吧，因为我本人自从21年、22年就是频繁的算工作之后是非常相信的。就举一个例子吧，我22年就是2月份的时候，面临着就当时是一个试用期的考核，我就很担心自己就转正不能过嘛，因为那段时间正在经历 B 站的第一波大裁员，就是整个公司可能会要裁掉蛮大一个比例的，而我就正好是刚进去第6个月嘛。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先去面试了公司外部的一个岗位，拿到了 offer，然后又内部看了一个转岗，是一个海外岗。这样的话，我就有3个选择。然后我就有一天晚上去找了塔罗师，帮我看这3个选择走哪条路。然后没有想到，他其实说的非常的符合，那个方向。他说我，就是留在就是原来的岗位上呢，其实是最好的。然后如果去了海外岗那边，其实有一点不太平，就它是一个，能看出有很多的小人啊，还有一些基建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阻碍。然后去公司外部呢，它是一个命运之轮的逆位，就是对我整个的职业发展是不太乐观的。然后我就去研究了一下，发现就是那个海外岗那边确实它是在从零到一的搭建过程，所以就面临着很多大大小小的琐事吧。然后海外岗对于我一个工作才半年的人是确实不太好，所以我就留在了原来的地方。后面就是下半年干的也是比较的快乐，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蛮准的。
哇，突然想起，我也算过一次工作运，就去年的时候，我的室友他说他会一点点塔罗，然后就当场帮我算了一下。当时我问的问题是我能不能够在当年顺利的晋升，然后他抽到的牌好像有一点不置可否，好像就是一个正义的倒吊人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当时就告诉我，虽然说会历经一些磨难，但是最后还是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在此之后，我就对塔罗还挺相信的。
是的，因为我觉得那些八字啊、奇门啊、阴阳风水，就是东西方玄学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
那你觉得，就是塔罗牌它的一个核心的道理是什么样的呀？
我觉得塔罗它其实是把我们的集体的潜意识啊、直觉和感应联系起来，然后把我们潜意识中的意象具象化了。就有时候它更像一种咨询，比如说，就有的朋友过来问自己的感情啊，然后你通过他的牌面大致知道他内心那个状态，然后你就可以根据牌面进行一个客观的预测。然后，因为如果是真的很好的姐妹，你觉得那个牌面不是很乐观，你就会很直接的告诉他。我觉得还算是一种心理按摩吧，而且像是一种人们的那种心态。就无论是之前的转发锦鲤，还是后面的那种在线占卜，大家其实有一点点像一种心理上的缓解，就是情绪上的释放。
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几年大环境不好嘛，能够明显感觉塔罗呀、八字，就各种算命，它都有了更好的发展。我前段时间去三里屯，然后记得三里屯之前那一段都是一些美食店、衣服店什么的，结果现在看到一个最大的铺面是泰国的什么什么什么牌，就是类似于请个神去家里面的那种，然后还有算塔罗的。就是很震惊，那么大的 SOHO，然后2层楼就有2家店都是在算命。
是的，我感觉现在塔罗是越来越多了，就可能前两年它还没有那么普及，但是这两年会发现大家多多少少都算过。
对，而且我感觉塔罗它不像八字，八字是给你整个人生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解读，但是塔罗可以针对你未来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小问题来展开解读，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高频的需求，每当迷茫了就去算一下。
对，我觉得东方的算命啊，还有西方的星盘，它看的是你的整个的运，就大的那个命的方向。然后呢，塔罗它看的是一年之内那些事件的预测，就是是运的方式。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会频繁的看塔罗。
哎，那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他去算塔罗的时候，可能就刚刚像你提到的，是在运的方向的一个告知嘛，他们是不是在没有那么好运气的时候才想要来算？那这个时候他选择的是寻求结果，还是获取一些情绪按摩，还是别的呢？
我觉得就是想求一种心理上的安定吧，因为好多人他们就是来之前，会纠结一些感情上或者是工作上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他们过后，他们有的是觉得哦事情会有转机，然后就可以安心入睡了，要么就是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悬着的心终于死了，就也不会再去纠结那件事情了。就比如说来看正缘的，如果觉得这个人他似乎不是自己的正缘，然后就也不会再去纠结这段感情啊。要不要放下啊？他们就会更加的果断一点。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塔罗师不愿意接恋爱脑。恋爱脑是已经就算知道牌面不好，但还是要义无反顾的去冲。
是的，但是塔罗师会不会心里面有一些犹豫？就比如说这个牌面的解读，自己解读的不是很完善。但是古人有一个说法，什么宁拆一桩庙，不拆一桩婚，但是却告诉他这不是你的正缘，最后断了对方的一个好的桃花呢？
那其实我还比较的直接，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女生要更加的独立一点，就是不要恋爱脑嘛。所以我有时候看到那个牌，比如说是那种渣男牌，或者确实对他有一些出轨啊或者欺骗的迹象，那我就会询问嘛。如果确实是有前科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人他不太靠谱，然后就没有必要跟他死死纠缠。就早点 move on，早点换人也是挺好的。
有道理，有道理。我们需要去珍惜自己的时间。那鱼仔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渣男牌是什么样的，给大家揭揭秘？
跟大家分享5张有渣男特质的塔罗牌吧。首先，先跟姐妹们说一下，男人最大的魅力来自于我们的想象力。所以说，看到一些就是已经有明显渣男痕迹的牌面的时候，就要去清醒的捋一捋对方这个人，他是不是真心的去对你的。然后，首先第一张是宝剑七的正位，他的牌意其实是军营中有名男子，趁着远方敌人不注意、没有防备时，悄悄偷走了5把宝剑，而且留2把在原地。然后男子是孤军奋战的状态，他的一个人的力量是优先的，想要赢得胜利只能用巧劲。对应到感情中呢，就是有一些不坦诚、欺骗，然后还有隐瞒，就可能是双方中有一方会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去破坏感情，然后这个整体氛围是充满偷感的。就是可能这个男人比较的算计和自私，然后抽到这张牌的姐妹，就是结合着整体牌阵，还是要多加小心。然后第二张是恶魔的逆位，他的牌意是带着蝙蝠翅膀、羊角、羊腿和鸟足的恶魔，关键词是掌控、沉迷和堕落。然后对应到感情中是占有欲、控制欲，甚至有一点精神上的 PUA，然后这个也有一点危险。第三张是星币二的正位，这个我其实抽到过好几次。然后它本身的牌意是，一个男人两手拿着钱袋在杂耍，可能是在做不同选择的衡量。对应到感情中呢，就是会用利益去衡量爱情， 有时候在牌阵中代表着他在两个选择之间纠结，就可能是同时喜欢两三个人，或者是在做鱼塘管理，就是时间管理。而且我之前好像确实也应验了几个人，就是他们的男朋友确实有出轨的，还有那种确实在两三个人中间打转，然后有一种时间管理大师的感觉，就这张牌在出现在牌阵中也是很可疑的。对，然后还有其实金币四啊皇帝牌也不太好，比如说皇帝牌它可能有些大男子主义或者脾气暴躁，但这个其实还没有涉及到原则嘛，就也还好。然后金币四是比较抠门，就是不愿意付出，然后就还没有上升到渣男层面，所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感觉刚才听了那五张牌，前三张确实都非常的不能要，后两张勉强还行。
但是大家现在也都非常讨厌抠男了，真的会有一点下头，你知道吗？
确实。好，那我想算一下我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牌面，拜托鱼仔啦。
好的，让我们来抽一下牌。哎呀，怎么感觉大事不妙？然后这个时候呢，看见两张逆位就开始酝酿了，酝酿要怎么去委婉的告诉依林妹妹，看起来不太乐观。
请讲，刚才五张牌抽到了什么？
没有出现刚才的。三张牌分别是圣杯骑士的逆位、星币国王的正位和宝剑十的逆位。然后我们可以一张一张的来解读。
好的好的。
首先是圣杯骑士的逆位。圣杯骑士它的一个牌面是它的那个盔甲上有翅膀的装饰，然后心中是有高远的理想的。但是呢这张牌是个逆位，就是可能会是一个有那种滥情啊或者过度浪漫的这样一个形象。就如果对应到感情中呢，其实感觉也不太好，因为他可能比较会做表面功夫。
好的，看来还有新的需要避雷的牌。
对，然后是星币国王的正位。然后这个正位其实还好，因为星币国王呢他右手一根权杖，左手一枚金币，然后一般来说他代表着仁慈和慷慨，就是看起来还不错。如果是对应到感情中呢，就是会出现一些复合的可能，但这个应该大家都不会吃回头草的吧。
下一张
是一个宝剑十的逆位，看起来情绪不太好，就是因为宝剑组嘛，宝剑组对应着风元素，它一般就是情绪比较多，而且十把剑其实会有一些牺牲啊，就这种牌面。然后我觉得它会对应着你的一些不好的情绪。
明白了。那刚才有解读对于我有没有今年会遇到正缘，想知道一下对于在还有其他人来问你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问什么呀？
就是我觉得感情上来问复合的会多一点，而且他们会深夜问，就那种凌晨的时候可能辗转反侧，然后就在纠结说我们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啊，会跑过来，然后有时候看是有一点点转机的，但是需要双方都比较主动的去破冰，还有的就是完全不可能。然后问今年能不能就是谈恋爱的也比较多。这种其实比较久，他因为一个人他的心态会一直在转变嘛，然后境随心转，我觉得他可能都一阵阵的，但是有的时候能看出当下确实是内心比较封闭，然后有一点外冷内热。
明白明白。那么除了算感情，我们满地找钱的听众们还非常关心咱们的赚钱也好，事业也好，不知道鱼仔会不会平时有一些来算塔罗的人问你这方面的问题啊？
有的有的，就是我觉得算小目标的还有算事业的都是女生，现在真的女生上大分。我忘了跟大家说，其实算感情的男生比较多，就是很多男生他们就对自己啊就是能不能脱单非常在意。很多男生就是上来都是直接问感情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在问脱单，包括跟暧昧对象能不能在一起这种问题。然后女生是问副业跟换工作的比较多。
这两个话题真的都非常贴合大家现在的精神需求了，就一边担心自己的工作下一秒就会被裁掉，然后一边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超过主业收入的副业，然后自己能够早日脱离平台。所以可能算这两个问题的人特别多吧。
对的，然后一般算副业的话，就是我觉得如果算出不好的，他也不可能就此收手，对吧？所以我就对于那种想搞事业的都是抱以鼓励的态度，会看看他的阻碍在哪里，然后尽量的说可能在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哪些阻碍，但是只要你尽力的去克服它，然后还是能有转机的。
啊，明白了，所以主要还是给他一些希望，因为既然都来算事业了，说明他还是对这方面有要求的，给他一个美好的祝福，帮他解决卡点。
对的，所以我每次看到那种算出三张正位的，然后就双方都很开心，就觉得这件事情还是非常乐观的。之前有算事业算出三张正位的，然后就觉得前途一片光明，我也会很开心，觉得对方之后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哦，逆位和正位是不是在塔罗中就象征着逆位就是一些好一些不好的暗示，然后正位就是一些好的暗示呢？
其实也不是，就是有的它反而就是逆位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大体上的牌就是22张大牌里面大部分的逆位都是不太好的。
嗯，明白了。那我很想问一下鱼仔，在通过塔罗这门副业去认识更多的人，去帮别人解决更多问题的过程中，你是怎么赚钱的呀？我们又回到节目的主题了。
好的，就是我自己的话，我觉得私域还是蛮有价值的。之前我可能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然后平常因为我以前就是有秋招群嘛，也会给大家大厂内推，就是帮大家看看简历或者是内推一下，我基本上都是免费，全都是免费。但是算牌这件事情它收费的原因是因为要灵力守恒，就有时候大家说挂不走空，就是说你多少收点钱。这也就是我以前对于赚钱一直没有配得感，我经常会帮别人忙，但是我基本上都不会说涉及到金钱，但恰好就是算牌这件事情呢是必须要收钱的。就很搞笑的，就是我当时是二月份，我发现自己抽牌很准过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说我感觉自己抽牌很准，然后可以帮大家看一看，然后就会有一些小伙伴来找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都是随缘，就是随喜，大家就是就是看心情嘛，可能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或者就是随便打几块都 OK， 我只是帮大家看看牌。但是就前面几十个这种朋友的反馈都觉得超级准，尤其是有一件事情很神奇，我当时给一个朋友算他要转岗嘛，然后他本来是想离开公司的，但是我看了那个牌是说他的项目会有好转，就是让他先不要轻易的去辞职啊换工作，让他先等一等。结果当天晚上他的老板就跟他去聊那个换项目的事情，他就是去了一个自己更就是觉得更好的项目，他觉得很神奇，然后他就开始推给他的那个男朋友，然后他男朋友推给自己的同事，然后他们算出来的那些结果都还蛮准确的，因为有的是能立即应验的嘛。像有个女生她艺考成绩已经出来了，但是她不敢去查，她非要先来找我让我看看她过没过，搞得我也很紧张啊，然后算出来是没有过，然后她去查果然没有过，就是这种就是日积月累吧，然后我就觉得那我还是蛮准的嘛，然后既然蛮准的，那我就去明码标价，不然的话我的时间也算不过来嘛。然后正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说你要透支自己的能量去帮别人看未来的事情，你尽量要就是拿到对应的一个钱，然后我才会有配得感，才能赚到钱。以前真的是经常在就是义务帮别人，但是我都不收钱的，然后这件事情让我就是觉得好像可以付费然后换取对应的劳动。其实每天赚个三五百，一个月真的能赚到10000块，然后就觉得蛮神奇的。
哇，难怪看到你经常下班之后就开始发朋友圈说现在开始算牌，真的每天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给一些人提供了精神上面的支持能量，然后还能够赚到钱，而且这个钱是必须要收的，感觉整个就是充满了正反馈然后有价值感的一个过程。
对的，其实金钱也算是一种能量的交换嘛，你正向的循环起来其实还是蛮好的，而且双方也很开心，算出一个自己觉得很满意的结果，他是觉得挺好的，给你个奶茶钱啊，或者是给你对应的钱啊，他都是很高兴的，这是我觉得是双方都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才能坚持下来。我之前有做小红书嘛，有时候也会接到一些小广告，但是有的不是数据不好啊，或者是感觉对方让你修改很多，或者是那个笔记你也不太满意，就是种种情况吧，他那个赚钱你不是那么的舒服，但是靠塔罗赚钱我是觉得还是蛮开心的。
我从你的故事里面得到了两点认知，然后觉得满地找钱的听友朋友们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就一，要尽量的去做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会觉得非常的痛苦，不会因为一些小细节就反复的内耗，也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量太大换不来对应的报酬。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还是要打破要钱的这个羞耻感，如果你做了一些事情切实给别人带来了利益带来了价值的话，就不要去畏惧收费，因为其实我们的每一份劳动和每一份付出都是应该有回报的，然后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平衡。
总结的真的好好呀，因为我之前觉得自己纯粹是出于对塔罗牌的一个兴趣嘛，然后刚开始没有把它跟钱强绑定在一起，但是最后就是积少成多，而且自己也觉得它居然成了一个很稳定的副业。
是的，也希望鱼仔这门副业之后能够越做越好，越赚越多，然后如果对事业或者是感情有疑问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找到鱼仔，让他给你们算一下。
对的，然后我对听友朋友们的提就是那个小建议也是，如果大家对变现感兴趣，最好能做一些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比如说喜欢摄影啊，或者是喜欢一些那种偏技能向的设计啊画图啊，它其实都能在业余生活中接到一些客户的单子，然后这个就是既发展了自己的兴趣，又能提高自己在这个方向上的能力，而且还能赚到钱，我觉得还蛮好的。
好的好的，大家都要学起来。那我还想问一下鱼仔，在你找到塔罗牌这个非常适合你的副业之前，你还有没有做过其他的尝试啊？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这种有主业的人总会想着副业先从网上啊这种零成本的自媒体开始，然后在这之前我其实也有自己的公众号，然后也有播客，也有小红书。公众号其实我是大学的时候就在写，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公众号下面有那种广告嘛，然后那个广告是根据那个观众的就读者的点击率吧，它会有每个月腾讯会给你打一笔钱，但那些真的是很少，就一天可能十几块吧，那种奶茶钱。
那感觉还是不错，就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每天你的奶茶或者一顿饭腾讯给你包了。
但是又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它没有做很大，可能我是偏这种个人记录的记载，我后来也复盘了一下为什么我的自媒体就总是会做做做然后就有瓶颈，就是因为我太个人，就是以个人为中心，没有让大家就没有利他性，大家过来看然后觉得好像也没有就是对自己有什么帮助和获得感，就纯粹是像自己的一些分享，然后包括我其实像微博和豆瓣什么的全都是纯自己的，然后我做小红书稍微的做起来，就是我当时是一个月涨到了7000粉嘛，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小号，就是我完全超脱了自己，做的是一个偏情感的攻略号。
攻略号是吗？情感博主这样。
对的，然后当时是分享一些干货嘛，这个我发现原来利他心的这种自媒体大家才会乐意的去看然后去分享，然后那个时候就第一个月就接到了一些广告，不过小红书好像也就两三个月才赚了3-4千吧，反正就少几千块钱，就它也不是一个稳定的，主要是数据不稳定，然后广告也不稳定，大家说这种小号啊这种偏 KOC 的好，它的那个商业模式如果是纯靠接广告其实这个不太好，就是它变现效率很低的。这个我好像是在满地找钱听的耶，就是说接广告的模式其实是一个比较烂的商业模式。
对，是的，其实流量现在直接用它变现是越来越难了。广告主会倾向于去投一些新的博主，或者是去投一些很头部的博主，这样他们的效率最高。所以可能有一些中部的博主就非常的尴尬，他们的流量如果想要变现的话，最好是能够落地到一个自己的产品，比如说前端的流量承接之后，你导到自己的私域去卖一个自己的东西，或者是帮别人抽佣卖一些他们的东西。然后其次的话，我觉得变现比较好的方式可能还是带货，无论是你在私域带，还是你去做一些直播，总之接广告它的上限不高，然后稳定性也不怎么样。
对的，我认同。我觉得前端的流量如果能够引流到自己一个实际的交易物品上来，它其实变现效率是最高的。我当时就是用我那个小红书，其实有发一篇塔罗的笔记，当时好像也就100多个赞吧，然后当天有几十个人过来加我，找我算牌。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在这种大的公共媒体上，玄学有一些就是不被，怎么说呢？就是我那天号就被封了，然后就是感觉泼天的富贵没有接住，虽然一天来了几十个客源，但是后续就没有了，因为那个号被封了7天嘛。然后，而且我的蒲公英也显示不健康，就是我那个号后面就接不到广告了。这也是让我当时比较纠结的一点，就是我虽然塔罗的这个新的副业起来了，但是我小红书的那个号就是断送了，还得起一个新号。就哎，但是也没有关系啦，因为塔罗它其实属于就是一个技能嘛，它是能够比较长久一点的。然后小红书这个号呢，它不太稳定，而且我觉得是因为去年下半年那段时间，可能就是它的那个商业投入比较多，然后找素人号，包括情感的那个垂类比较的受欢迎，但是后续也不太一定，因为每年的风口都在变嘛。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自己比较硬核的技能，其实是很赚钱的。我前段时间会把播客的剪辑给外包出去，就是在闲鱼或者是淘宝找一些供应商帮我去剪，来释放我的劳动力嘛。然后当时那个剪辑师他就问我，他说你播客大概可以赚多少钱？然后我当时给他说我已经赚超过10000了，那时候我做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他说啊，才赚10000，我每个月都可以赚10000，你要不跟着我来做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你空有流量和用技能来换钱，他们的概念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对的，我觉得如果想纯靠流量的这种广告来换，就是换钱的话，它其实，不如有一门技能，它每个月都是能稳定收入的，而且你的单子越多的话，你的收入就越高。像剪辑这种，就是可能大学生他1个小时就能剪一条，然后他如果，就是长期的每个月都能剪好多条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是的，但是对于技能变现来说，可能很多听友朋友们会有困惑，如何把技能找到买家，这个很难哎。
对的，就是前几天有一个开塔罗店铺的也有问我说，他们其实客户都是老板找的，但是他们就只能拿到30%，就塔罗是很多，但是可能只能拿到一部分的分成，因为老板掌握了客源，然后这个客源其实是很多塔罗师都不知道要怎么就是引流的，所以我其实有段时间也在听一些播客，还有前辈的分享。然后发现他们都是就是那种从业很久的，就当时大家是所有的平台都不限制玄学啊、塔罗啊这个方向的，所以他们其实引流是比较高效的。像现在就是卡的都还挺就是挺难的，但是我现在为什么一两个月做的比较顺利，是因为我好友多，就感觉私域源源不断，他们会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哦，你大概有多少好友呀？
我大概有3800个好友，
哇，那确实是很多。
对，而且我现在只算了大概260多个，就是案例嘛，就可能只接了260多个，我觉得还好，因为有的朋友他们觉得特别准，他们会有回头客，然后还分享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嘛，就是现在就是纯靠口碑效应和一些私域的这种客户，所以说长期看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一些核心的客群，就是可能渠道也很重要，但这个其实也蛮难的。
是的，但是你给了我一点启发，就如果我们想要去赚钱的话，不如就从私域开始，不要觉得羞耻去吆喝什么的。自己身边加了自己微信的人，肯定是最容易信任我们，最容易促成交易的，所以不要 就觉得我如果要去做一件副业，做个技能什么的，我去公寓导流做陌生人的生意，然后把自己的原来的朋友屏蔽了，不应该这样，应该先从朋友开始，然后一步步的去转化到陌生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也分性格吧，就可能我们是这种比较E的人，就是比较不容易内耗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本身都不太发朋友圈，他不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的副业然后突然跑出去吆喝，可能会有一点难为情，但我是那种就是自己爽了就好，我很自洽的，然后觉得这件事情我很喜欢，然后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就是我甚至连老板啊还有就是同学都不屏蔽嘛，然后之前有大概有几年快十年没有见的，像高中同学啊大学同学，他们发现我会塔罗过后都跑来就是来找我，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因为我都不知道他们现状怎么样，很多人他们都是不发朋友圈的，但他们会看，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有的同学去大学当老师了，然后有的同学当了公务员，然后有的就是想看看自己就是婚恋的情况，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大家就是近况是这个样子的，反而通过塔罗牌这一个技能就是重新链接了以前的朋友，就他们其实会看的，就是只不过可能暂时没有什么互动的契机，然后因为知道你会塔罗牌会过来问你问题，我前段时间觉得还蛮有趣的。
嗯，是的，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不是种草了一个游戏叫重启人生嘛，然后我就想找一些人玩，我就在北京站发起了吆喝，在我的听友群和朋友圈发了吆喝嘛，然后当时来找我的五个人里面就有两个是很久很久都没有见面没有联系的朋友，但是他们就直接给我转钱了。
对啊。
嗯，那感觉今天跟鱼仔聊得非常的深入了，我们揭秘了做副业的各种思路，然后也揭秘了塔罗牌是怎么算的，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期节目对这门玄学有更深的认识，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去添加鱼仔的微信来针对你个人的情况去算牌，也希望收听这期节目的大家心中所想的问题都能够有圆满的结果，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
夢ならばどれほど良かったでしょう、未だにあなたのことを夢に見る、忘れたものを取りに帰るように、古びた思い出の誇りを払う、戻らない幸せがあることを最後にあなたが教えてくれた、言えずに隠してた暗い過去もあなたがいなきゃ永遠に暗いまま、きっともうこれ以上傷つくことなどありはしないとわかっている、あの日の悲しみさえ、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その全てを愛してたあなたと共に、胸に残り離れない苦いレモンの匂い、雨が降り止むまでは帰れない、今でもあなたは私の光。